能接受的恩典，相信这个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
提到罪，那个罪不是单数的。前面讲的单数的罪的时候讲的是保举，后面讲的单数罪的时候讲的十字架。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呢，我们要会说，我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怎么解决了？这个是靠着主的宝血。所以你看，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顶，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担当的，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罪恶，你会发现一件事。这是保罗的发现。你如果去读整个的那这样子罗马书的话，发现罪原来是个性情。罪不光是一个行为，罪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性情。为什么？因为罪从一人进来，那么我们知道光明正大，我们都承认，所以罪就是个罪，是一个性情。但是不如罪也是律。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你把书放的罪，你把主义放开，它就掉下去。在这里你在台北你在南京如此，在东京如此，在北京也是。所以就是你看见了罪乃是个律，而且不止如此，你如果是整个的罗马书的话，你发现罪是会做王的，罪能够辖制我们，罪能够叫我们做他的奴仆。所以就是感谢主，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再受罪的刑罚。但是因此呢，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为什么这个犯罪的原因从哪里来的呢？原因就是神没有把我们罪根拿掉。那么许多人这个圣经他也告诉我们说，那么你需要第二次的祝福。这个第二次的祝福就是当圣灵浇灌，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个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严格的来他们圣洁派的人，他们计较计较，他们为什么追求这个经历呢？因为圣洁派的人告诉他们，你需要有第二次的经历，第二次的经历就是你要有圣灵浇灌。所以弟兄们，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圣灵里面的浇灌，那个重点是重在能力，不是重在真理，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是圣洁派人把圣经把圣灵读错了，那么他们以为说，如果你跟圣灵交换下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在那个交换的时候，是把我的罪根给拔掉了。所以从那个开始呢，这个人就可以不犯罪。你看这好不好？有一件事，我大家如果现在到书店里去看呢、啊，有一个人的书啊，他的解经呢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这套的书呢是有它的价值，因为这个弟兄叫 Ironside， 这 Ironside 的弟兄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弟兄里是没有牧师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这 Ironside 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只要你会说这个人是个弟兄会的，弟兄会呢就是没有牧师，他们不相信有牧师，他们觉得这个今天不应该有居间的阶级，所以他们不相信有牧师。但是在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叛徒。这个判决呢是在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了牧师的，那这个谁呢？就是 Ironside。 那么 Ironside 做哪里的牧师呢？是做 Moody Memorial Church 的牧师。你知道 Moody Bible， Moody 不是说在芝加哥开始的，那么有一个人拜堂是专门纪念他的。那么你知道能够请到 Moody Bible Memorial Church 的牧师的，那这个一定是很了不起。那的确安在我们知道他可以生许多儿女，很多很多的方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不过如果你真的读过大部分东西，你可以不必再读他的东西。因为实在说来呢，这个怎样，安在就是把大部分那些东西呢把它简化了，把它能够对一般人来讲。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在所有这个在很多的这个里面，你知道在这个书店里面很多呢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他的工作，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书，那么这个他呢就变成了是第一个做了牧师的，那么他就是这个就给了这一套的东西。那么在这那么现在在这个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他的东西的话，当然这些书能给我们这个许许多多的帮助。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正当的弟兄们里面，那么许多时候呢他们是很明白神，他们以为说他们能够解释圣经， 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等到没有多久以后呢，你发现许多难处就来，因为难处就来，就和我们现在所发现的难处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起头是看见光，而且是在这个释放。那么爱因斯坦就是这个例子啊。这爱因斯坦在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一个救世军人。那大家知道，救世军呢是讲圣洁的，那么是圣洁派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当初英王们得救以后非常热心，他是个救世军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救世军怎么回事，救世军的这个教训呢很主要的是跟随这个圣洁派，也就是像麦克的就是为就是像威利公会他们所讲的一样。那么这个二代人他们他就这个很有追求，那么很有追求呢，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他觉得不满意，他觉得我怎么还会犯罪呢？那么所以他在这边哭，在这边祷告，在这边捶胸，然后在这边认罪，就是我们主内明天让我能够得出第二次祝福，但第二次祝福那个罪根就拔掉了。所以感觉是一直在他旷野里面去生命把他的交给他，那么不止交给了他，觉得他你把自己，那你在这个交给有个条件，就一定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这个对圣灵那个错误的认识，就是以为说那个交换就和圣洁把生命发生关系，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圣洁派的一个误会。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要研究这个灵恩派的来源的话，那么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和圣洁追求圣洁有关系的。那么好了，这个弟兄呢，他果然呢得了浇灌，然后呢，他以为他的罪根拔掉了，那么他干净的不得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发现了还有许多的罪。不过后来这个圣洁派人聪明了，他说这不是罪，就是叫软弱。但是很明显，很多地方还是罪，但是他没办法，他叫做软弱，因为如果你的罪根拔掉，你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所以弟兄们一看见了，到这个时候啊，他后来他就失望了，那么他又很，那么你知道，特别当你看见说好像你是得罪了，没有得罪的，他们就格外，那不止他一个是这样。那么旧世纪里面好多人呢，特别爱主的人呢，到了最后啊，就神经几乎要崩溃了，他们觉得受不了。所以这个旧世纪呢，专门有一个疗养院，是专门为这个传道预备的。就是等到你真的追求圣洁，追求到自己你受不了了，那么你到那里去休息休息。那么你知道这安阳帅他也跑到那里去休息去了。那就在休息的时候，他读到弟兄会的一些书，他说是难有这个释放。所以就是你不要忘记，真理能叫你完全得到释放。为什么？用主的话说，向父祷告，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弟兄现在他才明白成圣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人误会了，以为说今天的我如果能够得着圣灵浇灌，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了。你看看这个路是这样一直走下来的。但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在圣经里讲到圣灵的时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第一条线，约翰福音是另外一条线。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神，内住的神。到了路加，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能力的神。为什么叫能力的神？为什么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你看见了，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英雄主义带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苦痛事，我们把这个完全误会错，完全弄错。圣经为什么要等候从上头来的？那个能力是给谁的？我们清楚这一点没？所以你看见了，那么这一个浇灌下来的这个灵，当然是能力的神。那么能力这么做，又叫什么？是为主做工呢？你如果真的要为主做工，主把能力赐给你。否则主没有理由叫你做个魔术师，叫你在这变戏法，就是这不是主的意思。你要真的为主做，你真的肯愿意去寻道吗？你真的肯愿意到这个巴西的那个赤的地方和赤人族里面把传经传给他吗？如果你真的去的话，就是你跟他们讲道理，你跟他们讲真理，你跟他们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但是如果就是神安排一只蛇刚好就咬着你，结果呢你看见了虽然被蛇咬，你结果不至于死亡。当土人看见的时候，就是你看见吗？他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些东西，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把能力给许多到巴西去做传道人，我们都只认识很清楚，他们根本到传道到哪里，到圣保罗，圣保罗跟你一模一样，又有这个冷气，什么都有，你可以完完全全的讲说，这个时候你手拿蛇不得咬，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见吗？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个礼拜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这个礼拜堂的什么前面呢，摆了好几条蛇。你如果能这礼拜堂不被蛇咬死，那你就有信心的。所以这些人你看见吗？很实际的这件事，我想这些人不是没有这些人，这些人给你这是什么？你要是什么用的？你告诉我，我们的神怎么不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些人不要论说圣神在暗夜里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能力的圣灵是什么时候给？是为着谁给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啊，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是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从上头得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很清楚的说，他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现在你明白，那个能力是为着福音化全体。120人要福音化整个的犹太地，每一个人肩膀上需要挂五千条灵魂，他们怎么办得到？他们哪来的能力精神？这个120人，他们何德何能，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这太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人圣灵当然把能力交换给他们，这个能力是给全教会的，而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传福音的。你刚才不传福音，现在神是要造就你们，神是要叫你给人，觉得很伟大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那个能力是给全教会的。今天全教会弟兄都可以接受这个能力，所以这样子福音就可以把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到了1985年的时候，他们有一句口号 1985 All the tribes， 意思就是说到1985年的时候，所有种族的人他们都有了单一的种，他们都应该可以归向主。所以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福音能够送到所有的土人里面去，我问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今天有人讲全能布道，所以你要讲布道的话，你要布道一定有一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你去读你的圣经，弟兄姊妹，你去看保罗怎么传福音的。保罗凡事道讲新的希腊话讲的通的地方，他向来是传道，向来是把什么话给人的。那么你可是第一次他旅游到了那个时候，他到了边荒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呢，根本希腊话也不通的，而且很多人迷信的不得了。这个时候人家保罗行圣经启示，所以就是你要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吗？是方言叫三千杂军得救呢，还是保罗起来照顾你的话来宣告主的话，然后叫他们杂军？所以就是你要明白，这个响声，这个方言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本来占据的那些犹太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可以说是宣称，这个可以说是为了圣灵向来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向来是为了高举基督。圣灵从来不表演他自己，圣灵从来不彰显他自己，这是圣灵，这是圣灵的这个属性。感谢主，这是卑微的属性。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让我们穿上他的能力。但是你不要忘记，就算是这些人有三年的问题，有三千人得救，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他们是方言得救的？没有。但你不能否认他们这些工作。你看你圣灵是真正的，然后呢，你看你只要有圣灵一动的神的话，神的话就仅仅是圣灵所做的。如果没有神的话，那许多的经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对于神的话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说这个我如果一被圣灵浇灌，那么我这个人呢就立刻就圣洁。那不要忘记，圣经里是讲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你看世纪版的人像天使一样，的确那个时候人那个时候讲起大来非常有能力。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那罗迪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罗迪从来没有讲过方言。所以这个你看很神奇，像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当你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领导你，给你能力。你本来是害羞的，我一直在你很多人问我，那你到底有没有圣灵的能力？你到底有没有圣灵的经历呢？那我告诉他说，我说我不能说没有，我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能站在你们面前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说我从小就是个怕羞的不得了，一讲话人还没有讲，脸就全部红起来。那么然后如果家里要是有客人啊，我绝对家里如果是客厅里有客人，我在房间里我就从窗子爬出去，我从来不能正门的。 所以甚至今天有的人说，你怎么有的时候不带讲稿也可以讲的？弟子是圣灵叫我们想起许多该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你要看见说，当一个人对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就能被神的话充满，那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弟子们当然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的确能是圣灵给我们能力，当然要做工的时候要传达的能力。你这个说话，你当然要传达的能力。那么弟子们，这个无论是圣经里面的经，但是用意在这里。如果你以这个当作追求圣洁，有这样一个生命长大了，那如果圣灵给你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instant， 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密集的早餐，数十面给我们看见极浓的咖啡，弟子们，你看见吗？所有属灵的追求，所有属灵的长进，没有一触即成的，是没有这件事，根本没有数十这件事情。所以许多人他不要读圣经，他懒惰，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一下子就是灵，就登天灵这件事情嘛。为什么许多人受迷惑呢？有人告诉他们说，那你怎么样在圣灵里就可以了呢？你怎么在灵里很简单，我给你四个字，你叫喊爱，然后喊主，喊哈利路亚，喊阿门。他告诉你这个都在圣经里面，那的确都在圣经里面。你要在圣经根据多的不得了。那么对他的如果这样喊你就在灵里，那么好了，有很多人圣灵一喊，他果然有些经历，这个经历是根据谁来的？根据你别人给他应许的话来的。所以弟子们，你可以说这都在圣经，那么好了，很多人他说，哎呦，感谢主，我现在在圣灵，我现在就在灵里面，你这样喊我也这样喊，那弟子们就证明一般都是应许言的小朋友，一般人都是希望我走邪路，我一步就能登天了。所以弟子们看见吗？这个就是应许言里面的小朋友所做的事情。所以何等的可惜，当你看见这种光景，你心中只能够相信，你没有一个祷告的主啊，巴不得能叫他们生命能够成长。许多时候大家来聚会，根本就像在幼稚园游戏一样。我在美国有相当的接触，特别是一次我被请到里面运动里面去，那我就看这些弟兄姊妹啊，辛苦的不得了。他们是一会儿看见火球啊，一会儿看见看见那个，那么你想想看啊，这些人整天整夜不吃饭，我说我还没想过这些人呢、啊，整天整夜不吃饭，精疲力尽，我看你不看见我就要看见火球啊。所以在这里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有许多假冒的经历就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句诚实的话，你如果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你明白吗？你今天没有办法推翻圣经里面的方言，圣经岂都是说方言，这是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意思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看见说许多时候呢，我们就难弄错了。那你弄错的结果，因为你不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建议，难怪嘛，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直接跟拔掉，你一定要把它拔掉。好了，你以为你拔掉了，根本自己欺骗自己嘛。所以这是叫着迷，这个着迷的人不是不信的，这着迷是追求圣洁的人。这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就是你一面为了他们把所有的放下，为了安享要感谢主，他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为着能够追求圣洁，能够追求得胜。但为如果这样，为什么要犯原而问题呢？为什么基督神经崩溃呢？这不证明说我们说的欺骗吗？这个欺骗当然不是你有意的，这个证明是不是神的话吗？如果是神的话，如果是神的道路，那么真的叫你得的释放，感谢主。那么终于我们的弟兄得到释放，怎么得到释放？怎么成圣？今天什么叫做成圣？今天什么叫做成圣？成圣就是说你能过一种生活，是罪胜过罪，罪还是在那里，但是你能够胜过它；罪还在那里，但是你完全不受它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的方法是把罪根拔出来，但很喜气，神把罪根留在那里，神让罪根这个不动。但现在，那你能不能脱离圣过罪？你能不能不犯罪？当然可以。那么你又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子们，你看，不是罪死就是你死。但是现在呢，神不让罪死，罪根仍旧在我们这里，一直等到主回来，主再来的时候，罪根才完全离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主罪的同在。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要落在罪里面？是要做罪里面不是？真理能够叫我们得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光。那个光是什么？原来在神的旧法里面，对付多数的罪是用主耶稣这样的保险，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根，对付我们的该做的罪是借着十字架的。十字架是怎么做？十字架是把我们这个人解决掉的。 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难处在哪里？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还可以做，我们觉得这个还可以圣洁，我们还可以追求努力谦卑温柔忍耐，我们这些都办得到。感谢主，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好，一直在那努力，试着这样做。但是弟兄们，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着说，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还不错。上一次我犯罪，因为记性不好，我这次把它记在牢牢，我绝对不放这个当。结果弟兄们，你发现你又犯罪了。所以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不是你记性不好，难处就是你对你自己这个人，你对你自己的估价太高了。所以弟兄们，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你穿袜子啊，如果是破一点点，你会怎么说？你会去补它。如果一只袜子空前绝后，你就丢掉了。所以如果这个袜子你千疮百孔，哎呀，你说我还去补一补它，没有做这个事的。那现在就难在哪里？难在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估价和神对我们的估价完全不一样。我们还觉得啊，我们学习功课还可以，还是可以用的，我还是努力，勉强还是个顶位，我还是个谦卑。但是弟兄们，神老早知道我们对人千疮百孔。但是弟兄们，神老早把我们放在垃圾桶里面，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哪里？主把我们拿神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别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他老早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们，现在你需要什么？现在你需要保罗看见光，就好像阿尔塞看见光一样，他看见说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吧，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这个人已经在那里。所以十字架是把我这个人完全解决了，那个会反击会受诱惑的那个人，弟兄们，结果你看已经在十字架上。那现在你我所用信心来支持他，当圣灵把这个光对我们再说一遍的时候，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世上的光，反正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不要一直犯罪，那叫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得着喜，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千九百年前的宝血应该把那个流干了，怎么到现在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在信心里你相信一千九百年前所做的事，同样的你在信心里看见的主神，一千九百多年前他不止为我赎罪，而且他不止为罪死，为我们的罪死，也为我们的罪人，为我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光解决了我们多数人罪的问题，他也要解决我们单数的罪。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主给你看见；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光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的话说：“主为我们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一在那里祷告，他老早知道我们失败又失败。我们跌倒又跌倒，我们变得鼻青眼肿，因为我们叫保罗说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你这心态由得我，心态由不得我。你知道当我们主为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包括为保罗祷告在里面，包括为你为我。今天需要的是什么？今天需要的是你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遇见光，神的话给我们光照，这个光就完全释放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胜过罪。否则呢，我们虽然能够得救了，我们还是像那个淫妇一样。淫妇的痛苦是什么？她不是不知道罪的可怕，她不是不知道罪的后果。特别今天弟兄姊妹，谁不知道罪的后果？今天明明告诉我，今天明明许多人讲到 safe sex 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罪要带来何等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处还是人不能胜过，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都卖给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能拯救，如果今天我们要能如果今天我们要这个得释放的话，我们需要光。所以感谢主。真理叫你们得到自由，天父叫你儿子叫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你看你安塞就得到释放，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得到释放。为什么 normal Christian life 那个正常基督生活为什么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不光给你光，就给你一条路，给你一条释放的道路。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主的话弄错弄对，你虽然是个读圣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蒙光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这个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淫妇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天来杀人的故事，那不要忘记这一个故事，主医治好了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你看他们拿这个来做文章啊，特别拿来做神学题目啊，那么到底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那这个很好的神学题目，如果你找不到论文题目，这个很好的题目。但是主耶稣呢，他对于神的论文没有兴趣，他呢来医治这个人。那么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他就医治了那个瞎子。因为什么？最后那个瞎子被赶出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赶出去的过程里面，给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也是瞎的。真正瞎眼，主真正想开启眼睛的是法利赛人。我们主明明是真理，他说他是疯了，他是撒玛利亚人，明明是说是给鬼附的。我们主明明开了他的眼睛，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当别人说，当你知道吗？今天我问你，你给你选择，你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呢，还是愿意做摩西的门徒？我想我们都愿意做主的门徒。但这些人着迷在一个地步，他看不见，看不见他的真相。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是他们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这个主才说，你们杀了人就没有罪了。最可怕的不是你完全不说，最可怕的你有圣经知识，你也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你也有像巴黎赛人，你也有在那里有追求，也在那个巴黎上一切但是第一次没结果完全折迷。为什么折迷了呢？因为主点破他们，主要把他们是一种关系等于说，因为他们做罪的奴仆，另外一面他们做了虚谎的奴仆。什么叫虚谎呢？虚谎就不在那个实地，名字都有，所有的外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里面没有那个实地。就这个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什么叫做着迷呢？着迷就是说，当我们主帮助你，我给你看见这个情形，你还是看不见。主说你是反家里人，你说这个难道我们家里人？主说你没有得到自由，他说我们做过谁的奴仆？因此你听就不清楚，他们明明是不圣经的，而且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弥赛亚站在他们对面，他们看不见。而且结果呢，不是他们死，是叫他是叫米色啊，这是稀奇不稀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把犹太教变成一个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羊圈呢，他们慢慢的把组织成为一个本来是羊圈的，是让羊进出的，因为神把旧约的牧人，这些应该是旧约的牧人，应该让他们吃了得好吃的。结果弟兄们一看，他们爱慕神的话，结果他们把整个神的话变成很系统的，然后最后呢把它变成犹太教一样的东西，很稀奇。我们主说，这些人都不是从门里进来的。那么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的系统以后，然后他们称为耶路撒冷城是圣城，你知道吗？这个从圣洁到一个地步，所有不圣洁的人都不能死在这个城里。所以根据犹太人，主耶稣一定必须死在城外才可以。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到了城门外面被挂在十字架。为什么城门外？因为所有犹太人勒索或者拉西，你们说拉西，把拉西呢，通通是丢在城门外。所以就是讲到城门外，就这些人不配在城里面，根本不配在城里面。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圣洁，他们把耶路撒冷变得非常非常的圣洁。但是问题，这是个假冒。为什么是个假冒呢？如果主耶稣是圣洁的话，那么这个城是什么城？你告诉我。如果主耶稣代表真理的话，那么这个城不代表虚妄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在第一次，你记得主耶稣早期的时候，他说我不应当以我的父是为念吗？或者我不应该在我的父的家里吗？他还称这个地是他的家，父的家。但到了后来的时候，他说我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现在我要把你们的家夷为荒场，不再是我父的家，是你们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曾经是神的见证就永远是神的见证，曾经是神的见就永远是神的见证。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知道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后来耶利米的工作没有效，耶利米反而变成卖国的，耶利米告诉他们说，那你们这个城最后一定要沦陷的。他们都不会，因为神这个城是永远是神，这个大金毛 王的城，这个殿是神的殿，所以他们说了三，他们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自己的称言。所以主说这是虚谎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世界不在的时候，神愿意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神的门的时候，当神的灵充满在百姓中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当里面有实在神居住在他们中间，神可以让外面有看得见的东西，就像圣殿一样。但是神的时候内容没有，实在没有的神要叫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说，我要把你家夷为荒场。那现在我问弟兄姊妹，谁是圣的？谁是不圣？谁是污秽的？谁是真实的？谁是虚谎？我们主说，我就是真理。然后他们说他是不义父，他是这个人是有罪的。那我问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主真的住在这里，这些人代表虚谎，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个人有了圣经的教养，这些人根本是遵守救恩律法，他们怎么可能是虚谎？你别人可以讲虚谎，你说有的人我们撒谎，那么但是这些人已经受了教育，他们说他们不要骗人，但是很稀奇，读给他们看见他们完全对自己着迷，他们以为是遵行神，包括保罗在里面。你知道保罗看不见，保罗可以用神的话证明说主耶稣不是基督，因为根据生命里所有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可以被咒诅，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还用来说他当然不是基督。弟兄姊妹，现在我没有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保罗是谁？保罗当然真理的守护者了，当然主耶稣应该定十字架的，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就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照样他的眼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主就是世上的光，这条路是光的道路，如果不是那只光把保罗扑倒的话，弟兄姊妹，保罗一直是生，一直继续在他的错误里面，错了那么多他还不知道，根本不晓得。他后来告诉我们，他以为他是虚谎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主耶稣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必须被推到城外去的话，你能叫这个城叫圣城吗？历史上叫做圣城，不错，你可以叫做圣子，但是主耶稣如果是圣的话，那么他们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真实这样的故事，你在圣上解博士啊，他实在被圣灵充满，实在到什么地方都非常拥堵的痛。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一班弟兄们呢，就研究到底圣这个圣上解博士的灵是什么灵啊？他们又研究呢，有的人就想说，他这上面可能是邪灵，我们应该去赶鬼，就把那个灵就把鬼赶掉。现在他们就胆子很大，就跑进去赶鬼。后来李圣博士听见了，圣弟兄们很难过。后来我找他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说弟兄，如果我的灵真的是圣灵的话，那你的灵是什么灵？”圣弟兄们，你看见吗？许多人也凭着圣灵赶鬼不错，但如果圣弟兄真的灵是圣灵的话，那你灵什么灵？所以我用这个来做比方，你就明白。如果我们的主是真理的话，那么他们说我们这个城是圣城，那我问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着迷是什么？着迷的意思就是说，神对你有一个判决，有一个判语，你呢和神的判语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些人，巴利赛人是什么地方来的？巴利赛人就是那些曾经回到巴比伦那些人，这些人是少数中的少数，两百几百万人都不从巴比伦都不回来了，他们为了弥赛亚来，他们愿意回到一个空城，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圣殿建起来，就是为了迎接弥赛亚。你说这些人不好吗？你说这些人对圣殿不好吗？那么巴利赛人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巴利赛老早就已经产生了。那么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过了那主耶稣，你们看全本圣经最后的一本，旧约最后的一本书，我很快的指给大家看，你看见吗？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就给我们看有一班卓米人，这一班人是属于侍奉神的，这一班是有圣经知识的人。然后呢，神对他怎么？神对他怎么说？耶和华，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你看见吗？神说我爱你们，那么结果他们觉得你看不见，就我们在什么事上啊？什么事上你在什么事爱我们呢？那么神说你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就是这些人不能去犯罪，这些人在献祭的，这些完全是失控的，但是有可能这些人不求你。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因为这里面许多圣经很清楚了，已经整整的马拉基就很清楚了。 第其中有一句话，神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处上反锁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上面不光在说你在这个言语反锁耶和华，结果他们说我们在何处上反锁他？那到了一个地步，你知道神怎么说呢？神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你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归我，我就转向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多么好啊！如果这些人悔改就好了，但他们说我们哪里需要悔改，我们就是罪，我们根本就是为律法用心的，我们完全去到正统来叫我们回回到哪里去啊？然后下面说你们却说我们如何采取转归。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有希望吗？所以你看你到时候这些人就变成了反叛和文士。然后我们的主就是要光光照给他们看见，说你们今天因为眼睛是开的，所以你们是有罪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证明说有一般人落在虚谎里面，因为落在虚谎里面的缘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就迷了，就自己完全着迷了。那着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骄傲，别人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只有我们看见亮光，别人都不是，这是着迷。你不要以弟兄会弟兄姊妹曾经被主大大的洗礼，到了后来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别人都是老底家，我们才是得来得分，那么结果呢什么都是我们。那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呢给他有个吃不喝，你给他看，他看都不要看，那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的光是最大的亮光。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在他表面上很谦卑，他们是包装的谦卑，你们在他们聚会的地方第一个看不到名字的，第二呢他们在门口啊就英文写在英文写在 Jesus only， 你看属灵不属灵，他这里什么都没有，只见耶稣 Jesus only， G-E-S-U-S， 然后 only， 那这个非常属灵啊。有一天的神非常幽默，神要教导他们，神要帮助他们，就来了一阵台风，就把他的 Jesus 前面三个字母把它吹掉，就剩下 us only。 就这个你看神也给他看见了，你以为你只有 Jesus only， 其实不是啊，在你们的骨子里面只有你们有真理，只有你们是真理的守护者，别人通通看不见。是不是姊妹，他们本来就是合一的，结果反而用合一来分裂神的儿女。那不光如此，在英国是个失败，在中国何尝不是失败？圣经这里你看，这就是对方就是不爱主，不这方又没有看见，不这方又没有撇下，怎么会没有撇下？加利太人怎么没有撇下？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当然就放弃世界，但是不要忘了，他又觉得好了，所有真理都在我们，只有我们解释的才对。什么时候你的看法和加利看法不一样，不一定是一端，你看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在无论是在印度在中国，我们应该学会的这个功课，有的弟兄得到一点点的光，有一些主的存在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弟兄姊妹，他们以为说我们都有了，不错，老底家是从非那天生变成功的，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很富有，就说我已经爱你，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这个就说我已经爱你，而且只有这个教会这个主有称赞，而且只有这个教会就说不要再夺去你的冠冕，可是他们已经冠冕，在全本圣经里面就个人来说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就全本圣经就教会来说只有教会只有非常非知道自己有冠冕，破败就在这里。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脸上发光，他自己不知道难处在哪里，难处这些人因着爱主最羞耻，就是呢他们自己知道他的一个观念，结果你看你就是因为这个你看见吗？观念就失去，所以不能叫人别人夺去你的观念，他们觉得说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见证，没有想到主可以没有他们仍旧有见证，主可以就证明给他们看，结果你看你观念从他们身上就跑到别人身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功课，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主怎么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把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不是我们读这段圣经啊，我们以为到保罗喜欢开这个约翰喜欢喝开水，像我们喜欢开水一样，那有人要喝很烫，要喝很冷的，不是。你要知道，这保罗所在的地方，约翰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土耳其，还是土耳其？这个土耳其澡是很有名的，你知道洗土耳其澡很痛快，为什么？很烫很烫。 所以有一次我们到了土耳其啊，我们真的到了那个土耳其找了那个泉源呢，一摸滚烫滚烫。那原来呢，这个老约翰喜欢洗澡，怎么知道呢？你如果只读一些故事，你知道有一次他在和这一起洗澡的时候，都是弟兄姊妹弟兄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结果忽然间呢，这个有一个人呢根本不相信到泉源有人进来了。哎，他吓得他说弟兄们，我们赶快走，我们一点也不要着急，赶快走。他说这样的神震怒就立刻就要领导，也许神受一阵地震就来。他们说这有名的故事，他就跑掉。那么那个角度是土耳其岛，不要忘记。你如果骑过土耳其岛，你知道土耳其岛是很烫很烫的。老底家什么地方？老底家是没有温泉的地方。那么有温泉的呢，是离开老底家大概有14公里的地方。那么我也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很有意思，你今天在老底家去看那个馆子，那馆子你分析它里面的那个化学元素的话，和那个14公里以外的那个泉源那个化学里面的残余东西完全一模一样。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里的馆子啊是从哪里来的？是从14公里以外的地方来。原来老底家很有钱，为什么很有钱呢？因为他们在那有一种药草啊，可以做眼药。所以这个老底家教会的眼药膏是全世界有名，他光卖这个眼药膏就赚了很多钱。所以你记得在老早是在约翰启示的启示录的时候啊，在以前大概30年一次大的地震，那个大的地震把所有的老底家通通震垮了。那很稀奇，他们不要皇帝的钱，他们不要罗马帝国的钱，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钱就把他们盖起来。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澡堂，公共澡堂。那么那个水从哪里？他们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没有温泉嘛，所以就用水管呢，从14公里以外呢，就把那个水就引来了。那因为经过了14公里啊，所以老底家的温泉呢是不冷也不热，是温的，因为跑了那么远嘛。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啊，就是用这个特点呢，就是你是不冷也不热，把这个你或冷或热，这是什么？这是老底家的情形。那不止如此，你说，你注意啊，你说。我的父亲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这是神的主说。所以这个你说和主说的不一样，你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不必谈浪费时间，这是你说的。但主怎么说？主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神。所以主说我劝你买火炼的金，我又买白衣穿上，而且呢，这个你要用买眼药膏擦你脸，你不要跑很远，就在这里你买眼药膏，把叫你眼睛能够看见。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同在应该在他们中间，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我们主跑到门外去？我们主要靠教会的门。那这一节圣经呢，叩门的声音是我们常规用借来用的，但是你不能久借不还呢。那这个是原则上指的教会的门，是不指新门来说，不是传宗可以借的，没有问题，你既然用，但你借了你要还回来。你知道当这里的门什么？这里的门是老底家教会的门，这是悲惨的事。你名字上是神教会，怎么我们主跑到门外去？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的路不止生命的路，也必须是光的道。你如果问那些弟兄或者弟兄们，或者问那些在中国曾经走过这条路的弟兄，你问他们，他们说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需要再一次经过，再一次被主的光来光照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有合一的真理，我们有合一的亮光，我们是用合一来做了分裂的事，但这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再也不需要分合一了。这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失败的，我们就再不失败主义，不能弟兄姊妹。神的话还是神的话，若然你看见主神海，主还是为我们这些人祷告，叫我们能合而为一。你不能因为一次被这个吃得快乐，然后一命就废死，这就错了。但是另一面，我们要学一个教训，你不能光有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必须结合真理的道路，而真理的道路不是你懂得真理就可以。你说巴利赛人不懂得真理，他们懂得真理。他们讲起真理来比你更好，那为什么他们都组织出来东西圣经称他的营，主要是最好到营外去，就是没人看见他。所以一些师傅还说，我们只好出来营外跟着他去。所以今天你看见一个东西落在人的手里，有可能反而变成抵挡的主，反而变成主的埋伏，叫我们的主今天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但愿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不只是要从罪里面得着自由，我们要从虚妄里面得着自由，让主真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走在什么路上。等到我们有了这个亮光以后，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爱的道理，要彼此相爱。感谢主的心，这条路永远是的，所以他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叫我们能合而为一，像在神格里面你看见三位一神怎样合一一样。所以就是你不能把这条路丢掉，不错，走这条路的人曾经像方丈一样给许多弟兄们许多的苦难，叫他们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当生命的路和真理结合的时候，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们的是从虚妄里面、浊泥里面完全得了释放。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祷告的就是，你今天感受主，在教会历史上，你许许多多走在主道路上，曾经走在主生命道路上，但是很可惜他们是浊泥，他们看不见。